今天上午我刚刚结束主日学，从楼下来大堂，在过道有一位属灵的前辈，实际上说是前辈，实际他比我年龄还小一两岁，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你今天讲道，他说不要怕，他说我曾经也上过断头台。所以我非常的感恩神在这个时候借着这位属灵的前辈，他告诉我不要怕，他也告诉我，正像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如果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蒙恩之后，我们还牢牢地抓住自己，我们没有跟主同死，我们也没有办法与主同复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是那一位赐恩施慈爱的神，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也谢谢你保守我们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能行你的路，因为你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神啊，爱你服侍你的，求你赐福，在患难逼迫和忧伤中的人，求你赐安慰和怜悯，因为我们相信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刚刚读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三节经文和以弗所书六章中间的两节经文。在哥林多，在2000年前，哥林多这样一个很大很豪华的这样一个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强国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当时哥林多商业发达，人民生活富裕，在这样一个教，在这样一个城市，有一个也是很大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是保罗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当地传福音建立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如果您读《使徒行传》，你看到保罗在他在这个几十年的一个传道生涯中，总是来去匆匆。他为主奔波，他很少在一个地方要留下像哥林多这样很长的时间，不多。保罗后来建立教会之后，他离开哥林多，他又去其他的地方去为主去宣教，但是保罗心里面一直惦记着这个教会，因为这是用他的心，用他的血，用他的生命所建立的教会。所以后来保罗在传道这样的生涯中，他一共给哥林多教会写了至少的四封的书信，其中有两封被收录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哥林多前书以及哥林多后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开始一到三节，保罗就谈到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基督徒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那什么是属肉体的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成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当人刚刚认识神，觉知信主受洗，灵命还不成熟，也就是这里面保罗所说在基督里为婴孩， 保罗用婴孩来形容，但是在基督里，所以是信主的。当人刚刚认识神，灵命不成熟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信主之前的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是牢牢地占据着我们的心。所以保罗说，这就是属肉体的。保罗说，你们当初刚刚信主的时候，你们是属肉体的。但是保罗紧接着又讲了一句话，非常的严重。保罗没有客气，保罗说，就是到如今你们还是属肉体的。那如今是什么时候呢？我们知道啊，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是在主后50年。那保罗在写这一封信书信的时候，是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在以弗所教会，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在主后55年。所以算上保罗刚刚建立教会1年半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当时保罗写信的这些基督徒应该信主应该是4到5年的时间。所以保罗说，如今你们还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揣摩保罗的口气，我们可以发现说，哥林多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们的属灵的生命不成熟。保罗说，我只能用奶喂你们，用灵奶喂你们，不能用干粮，因为你们不成熟，你们属肉体。所以似乎保罗他认为这是正常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信徒信主已经4、5年的时间了，保罗说，你们还属肉体，你们还不成熟，我还得用灵奶来喂你们。所以因此保罗认为说，这样是不正常的。所以保罗写信责备哥林多的这样的基督徒。所以那我们看一看，那为什么保罗要觉得哥林多的信徒到了受洗4、5年之后，他们还是属肉体的呢？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在这个临前3章3节这里面，保罗给了我们答案。保罗说，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保罗他从哥林多信徒在教会中有嫉妒和纷争这样一个外在的表现，所以指出他们内在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属肉体，是不成熟。当然我们知道，属乎肉体不单单是表现在这个嫉妒和纷争，在这一点，在3章3节的后半句，保罗也已经提示了我们，就是保罗用反问的口气说，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在这里我们知道，世人，保罗讲的世人就是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世上的人。所以因此，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但是你还照着世界上的样子行，照着不认识主的世人的标准去行，保罗说，这就叫属肉体的。而且保罗说，哥林多教会，你们信主已经4、5年了，你们还是属肉体的。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3节要告诉我们的。穆安德烈，我们知道他是被称为祷告的这样一个使徒啊，祷告的一个圣徒，非常渴慕祷告，非常热爱祷告，也因着这个祷告，在他这个一生的服事中带出了那个属灵的那样的大能。他是19世纪的一位伟大的一位牧师，他是也是1860年在南非复兴运动的领袖。他虽然是英国人，但是他一生都在南非，在那边为主服事。据说他一生共写了240册属灵的书籍，非常非常的多。在他一本《信徒祷告生活》这样一本书中，他讲了一段话，我来给大家来分享。当一个基督徒没有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时，他就会不知不觉地活在肉体的权势之下， 肉体生命的表现有以下各种形态。一，情绪急躁或突然发怒。一，情绪急躁或突然发怒。二，缺乏爱心。二，缺乏爱心。三，尽情吃喝，养尊处优。尽情吃喝，养尊处优。四，随心所欲，谋求自己的主张与尊荣，自持聪明与有才干，以及求世界的欢乐。虽然有时又会为了这些事在神面前自觉羞愧。这就是属灵随从肉体生活的这个缩影。所以针对属肉体的基督徒，穆安德烈他接着说，他说不错，我们是靠着圣灵入门，我们已经得救，我们已经重生，但是我们却没有靠圣灵行事，反而让肉体在我们身上做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穆安德烈，他借着在神面前，他有这样许多的这样的祷告，跟神有许多的这样的交通，在神那里有许多的这样的属灵的领受，所以他能够讲出这样的话。他看到这属灵属肉体的基督徒，一个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知道说我们可能会发怒。那么今天的心理学也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感觉被冒犯，所以我们要发，我们的情绪就让我们不由自主，我们没有法控制的，我们就发出怒气来。所以我以前我常常我脾气不好，常常我发怒最多的就是我的太太。每次我发怒之后，我就会后悔，我后悔之后我就说我以后不要再发怒。但是我为什么每次后悔之后没有用处，我还要继续发怒？因为我当时我认为我的这个怒气，我的是我的脾气，山河难改，本性难移，这是我天生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脾气。甚至我常常会甚至自己得意说，这是我男子汉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定就会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生气，不断的发怒。所以在这里面，如果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属肉体的，我们一个自我中心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抓住不放，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自己的自己，我们把它看得非常的重，以至于别人稍微有一点冒犯了我，或者稍微有一点跟我的主张不一致，我心里面的这种属肉体的，甚至就是说我心里面这种我的这种属肉体的这样的一种心，这个心怀意念就自然而然的，不是从我的心里面，而是从我这个肉体里面，我就发泄出来，我就自然的会犯罪。所以当弟兄姐妹，当你说我们情绪急躁，我们突然发怒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个性格，这不是一个天生，这个虽然可能是你天生比较脾气急，但是当你的生命被神对付，当你愿意被神对付的时候，当你让神的生命让圣灵引导你的时候，你一定会战胜你这样的一个脾气，你战胜这样一个急躁。所以我们说山河能改，本性难移。不错，山河能改，本性难移。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移我们的本性，但是靠着圣灵，我们就一定能做到。缺乏爱心，所以我们常常自以为我们很有爱心，我们不是在积极的服侍吗？我们不是在开放吗？像我们学生团契，我们最近接了30位这个明天他们就开学的这个学生，我们去接他们，我们去带他们买菜，我们去昨天我们去 BBQ 把他们都请来，我们带他们吃带他们喝，我们不是很有爱心吗？但是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去警醒，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问一问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去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是为着什么？我们是为着神，我们是为着人，我们是为着自己，我们是为着弟兄姐妹看我们很有爱心，常常见到我们就鼓励我们，看到我们就夸奖我们，或者是在背后甚至都会夸奖我们，听我们都听到我们的耳中，还是我们因着看到这样的世上的灵魂，我们因着有神一样的这样的怜悯的心，我们心痛，我们不能够不传福音给他们。所以像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无条件的爱，我想我们人是没有的。如果我们说我们有无条件的爱，那真的就是自欺，尽情吃喝，养尊处优。所以这里面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的人心里面，我们一方面有我们的情欲，另一方面神的恩典他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还顺着我们的情欲，顺着我们的所想，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基督徒可能更属灵一点，我们说我们不做犯法的事，我们做那合乎法律的事，但是因为我有钱，因为我有时间，所以我就做我愿意的事，我就吃我愿意吃的东西。所以这里面穆安德利告诉我们，尽情吃喝，养尊处优，他说这是属肉体的，这个并不关乎到你的重生得救。你养尊处优，你吃喝，你也照样可以得救，但是穆安德利告诉我们，这是属肉体的，你没有办法进到属灵的这样的与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随心所欲，谋求自己的主张与尊荣，自持聪明与有才干，以及求世界的娱乐，这就是我们的人的骄傲。我们不信主的时候，这个骄傲掌管我们的内心，掌管我们的全人。我们信了主之后，特别是这些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被神所对付，我们还是没有上过断头台，我们的生命还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事情我做主，这是世上流传的。所以在这里面，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认为说这样无所谓，我们既没有犯法，我们也没有犯罪，我们都是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吃穿衣物这样的一些祝福的里面，我们行我们自己的事。但是穆罕德利他照着圣经说，他说这些都是属肉体的。上面我们略略谈了基督徒属肉体的一般的情况，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世界它的目的与作为。有人说魔鬼撒旦他最怕的两件事，这一件事就是他让那些非基督徒认罪悔改，让他们成为基督徒。所以这也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吩咐我们基督徒的大使命，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那么第二件事，他就是希望基督徒生命不要成长，信主了就能上天堂了，信主了你就得到了门票，何必那么认真，何必那么辛苦，你就做一个这个舒舒服服的基督徒就好啊。所以这是魔鬼他就希望我们说，从他害怕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灵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我们从属肉体的进到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地步。所以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是属肉体的，我想最高兴的莫过于魔鬼了。所以虽然我们决志信主了，魔鬼他不能再掐住我们的脖子，他能够完全的辖制我们，但是当我们不进步，当我们不进到属灵的近身的里面，不成为属灵，那么我们的一条腿或者我们的小辫子还是抓在魔鬼的手里面，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从哥林多前书这三节经文，我们看到 从基督徒从属肉体到属灵的这样一个转变，有时间的因素在里面，但是我们说时间绝不是决定性的元素。我们也知道说许多的基督徒刚刚信主，他里面具有爱神的火在里面燃烧，他就祷告，他就服侍，他就聚会，他就爱神。那么我们也不得不说，我们看到另一方面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信了主了一段时间，还是好像在信主的那样时候在停留在那样一个阶段。所以一方面神给我们基督徒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他不强逼我们做什么事情，另一方面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他让我们自己决定我们的心是属乎我们自己，我们还是属乎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那另一方面神他也为着我们基督徒的好处，他借着我们内心我们的一个感动，我们各样的外面的环境啊，无论是这种顺利的甚至这些苦难逼迫这些不顺利的，他来帮助我们基督徒，他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能够突破。所以我们可以借着我们每天我们来参加聚会，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教会的聚会，我们的主日的崇拜，我们团契的聚会，我们小组的聚会，借着我们个人的灵修，我们读经，我们祷告，那也借着一些属灵的这样一些特会，我们去参加一些在外面，像我知道在这个周末在纽约有灵命啊晋升的这样一个特会，许多的我们教会的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去那边参加这样的一个特会，在这样的特会里面他们经历圣灵的大能，他们经历神的这样的慈爱，他们生命被更新。甚至神有的时候他允许苦难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说不是神他要制造苦难然后他放在我们，他要去做，他要想让我们在他面前降服，不是的弟兄姐妹，这个苦难完全是人犯罪之后地受咒诅，人受咒诅，这个宇宙受咒诅来产生的这个苦难。感谢主，神借着他大能的手，他让这个许多的苦难他保守，他不让这些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每天我们吃我们喝我们开车，我们以为我们会保养，我们以为我们开车的技术好，实际上许多的这样的灾难都在暗中神用他的手替我们挪去。但是当我们基督徒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这个属肉体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他为着我们的好处，他常常允许一些苦难临到我们里面，临到我们的身上，他因着爱他让苦难临到我们，我们知道说这是暂时的，这是至暂至轻的苦楚。那么这样的苦难许多的时候，如果你是为神受苦，真的是价值，真的是价值，真的是那样的大。我下面我就分享一个我自己一个个人的小的见证。我和我的太太孟霞是99年在约格教会受洗，那么并一直在乡音团契，我们学习，我们服侍，我们成长。我记得在2003年，那是十几年前哈，下半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受洗3年多了，也快4年了。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乡音一些风声说乡音要选举新的主席，因为当时的乡音是2年做一届主席，大家轮流来服侍。所以呢我听到这个风声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就郑重其事的把孟霞叫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如果乡音的这个老主席这些同工来向你征求意见，他们要选我做主席我说你就说不同意，你就说我不够格。 他说因为我知道哈、啊、湘音在这个选主席的时候那些啊、同工啊他们都是先是暗暗的征求配偶的意见啊，如果配偶说啊不同意不支持，那么基本上就连这个候选人他们都不去找啊，他们就找下一位这个候选人啊，就跳过去。所以呢我跟孟霞这样讲，实际上不是我谦卑，也不是我自觉能力差啊，而是我希望我能够兼顾我的这个爱神服侍神和兼顾追求这个世界。我当时呢想的就是啊，赚钱赚钱啊，赚很多的钱，我要买房子，我要实现我的梦，我的美国梦啊。所以我就想，如果我要当湘音的主席，这么大的一个湘音，这么多的人我要服侍哈，那会占我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精力，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我哪有那么多精力啊。所以我要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工作很好，但是我努力的工作的背后不是要荣耀神，我是要多赚钱哈、啊，我是要自己多成功。所以在这样想，我就这样跟我的太太讲出，没有讲出来哈，用另一个哈法利赛人士的这样的哈，没有那么不属灵，我就讲我不合格，我能力差哈，我很谦卑哈，跟他讲。所以后来几个月之后也是03年底12月，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全家还有教会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芝加哥参加是中国福音大会。虽然它叫中国福音大会，实际上它不是针对传福音非基督徒，它是主要是针对基督徒的啊，它叫中国福音大会。第二届，我们一起就去参加这个福音大会。那么第二天，我真的是心里面被圣灵感动，我自己跑到台前，我就我说我要再一次，我在神面前，我立定心志，我要把我全心的，我要奉献给神啊，被神所用。所以那一次我从芝加哥，我们开完这个大会回来，我就有一个这个声音在我心里面，他说让我跟孟霞再讲。所以我就顺服这个声音，我就跟孟霞说，我说如果哈，这个明年，因为当时是12月了，2014年明年有人来征求你意见，你就照着你的自己的意思说，你说我够格那就够格，你说我不够格你就不够格哈，我也不能说你就说我够格哈，那就从这个假谦卑到这个真骄傲哈。所以说你觉得我够格你就讲哈。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开始哈，这个从服侍一步一步这样的服侍，这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所以我看到说，今天我回想起来，真的这是我蒙受这个属灵的这样的祝福的一个里程碑哈。所以有人说，这个魔鬼撒旦有很多的方法，叫我们基督徒能够尽量的远离神一点，离这个世界近一点，离这个魔鬼撒旦近一点。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啊。所以今天有人说他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就是让我们忙。这个汉字实际上很有意思啊，很多人也分享过，他说一个素心旁一个王字，那忙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已经死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你当你忙的时候，你真正的思想就停止了，你只是看到你眼前的那些事情，你把你的时间，实际上时间就是你的生命，你把你的生命就是 focus 在你眼前的那些事情上面，所以这就叫你的思想停止了哈。啊，这个忙，实际上你要看这个忙哈，有很多很有意思哈。有人说这个忙，一个王，一个木。他说你这个目，你这个眼睛没有了，你就是瞎了，你就是盲了啊。所以这个盲字哈，有很多不同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哈佛大学有一个挺有名的教授啊，他获过很多奖，他是研究这个行为经济学，那他叫塞德希尔穆莱纳森哈。这个穆莱纳森教授哈，他曾经创立了一个贫困行动实验室， 他创立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实验的这样的一个基地，一个实验的这个一个地方哈。他的这个工作就是致力于用他所研究的这个行为科学来解决人们的社会问题，就是这个贫困啊，他这个社会问题只是就是贫困这一块是他的专长，贫困问题。后来他与普林斯顿大学啊，前面是哈佛，后来他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叫埃尔德·沙菲尔，这位教授他合著2014年啊，他们两个合作出版了一本这个研究贫困的这样一个著作，这个书名翻译成中文叫缺稀，缺少的缺，稀少的稀哈，叫缺稀，有中文译本哈，上海一个出版社出版的。那为什么这位哈佛的这位搞经济的这位这个教授哈，他要跟普林斯顿的这位心理学教授，他们要一起合作，他们要一起研究这样一个贫困的问题哈。所以这里面实际上还是有的这位这个穆莱纳森教授他自己的一个见证哈。他说他为什么要想到和心理学这位他的这位心理学的这位同工一起来合作呢？他说他有两个原因很特别。他说第一个呀，他说他发现呢，他说真正困扰穷人的，他说其实不是贫困的本身。他说不是这个贫困本身，不是这种物质的缺乏，他说真正让这个穷人很难过很苦恼的，他说是这个穷人的一种由于穷产生一种心态啊。所以呢这个穆莱纳森这个教授呢，他把他称之为穷人的焦虑，他说就是这种焦虑让这个穷人每天很难过，让这个穷人睡不着觉，吃不好饭，当然可能他们也没有太好的饭吃哈。所以呢那么他这是他的这个一个定义，一个研究成果，他说这是他们穷人的焦虑。他说在这个穆莱纳森在他长期的这个工作中呢，后来他发现哈，他说他自己实际上跟这些穷人有同样的这样一个折磨，就是他也称之为，他说他也有这种穷人的这样一种焦虑，他说他跟穷人的焦虑是一样，他说穷人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钱，所以他们买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说他为什么焦虑呢？他说因为他缺少时间，他太缺少时间了，他太忙了，所以以至于他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做他认为他希望做的事情，所以他每天非常的焦躁，他常常都睡不好觉啊。所以他说他跟穷人是有同样的这样一个心态。所以呢后来他就在这本缺稀的这本书里面，他就总结了一个他的这个研究和发现。他说我这个结论啊，他说不分种族啊，他说不分这个文化，他说他得出个结论，他说就是贫穷之人呢，他说会永远的缺钱，他说忙碌之人呢，他说你永远会缺时间。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啊，这是废话，贫穷当然是缺钱了啊，忙碌当然是缺时间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深奥的这样的一个哲理在里面啊。所以他说如果一个穷人你给他一笔钱，他说就像一个很忙的一个人你给他一些时间，实际上这个穷人也好，这个忙很忙的人也好，他一点也不觉得他这个穷人不觉得他有钱，忙的这个人一点他不觉得他有时间，他还一样觉得穷，他还一样觉得忙，这个忙或者是这个穷他已经抓住了你的心，不在乎你有没有金钱，不在乎你有没有时间啊。所以他就这个得出这个结论，他说这种缺稀啊，他说就是在你这种长期性的这种资源缺少中，包括钱包括时间，他说这个思想，他说这个忙的这个缺稀的这个思想，他说会捕获我们的大脑，渐渐的让我们失去认知的能力和执行的能力，变得没有正常的思想，或者是简单的说就是当贫穷或者是忙碌长期占据了你的头脑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穷人，你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忙碌的人啊。他说 缺息并不是简单的缺少金钱和时间，而是一种心态和认知力的缺乏。他还举过一个例子，他说你看这个乔布斯有没有钱，他说因为他小时候非常的穷，所以你去研究研究，他说他最后他对钱看得非常的重，他很有钱了，他不认为他很有钱，所以他在他有生之年，特别是在他发达了以后，他很少做慈善这样的，他很少去把这个钱捐出去。他说你看比尔盖茨不一样，他说他不是有这种缺息心态的人，所以他有钱了，他就可以把钱他放掉，他捐掉哈。他说这就叫富的意识，富的心态哈。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再不停地告诉我们自己，我很忙，我很忙，我的工作很忙，我的家庭很忙哈，我没有时间参加聚会哈，我没有时间来服侍哈，或者说这个你当你常常这样的来告诉你自己的时候，撒旦在背后也告诉你，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所以你自然而然，你每天你就在忙里打转，你就转转转转转，你就越转，你就离世界越近，你越转，你就离神越远，你越转，你就越忙。所以呢，结果呢，就像我们唱的一首诗，他说：“我们认识主之前，我们多少的痛苦，我们白白的受。”实际上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很多人，我们认识了主了之后，我们还是停留在属乎肉体，我们每天在世界里面打转，我们每天我们忙，我们心里面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平安，所以真的是多少的痛苦白白受，这样的痛苦不被神纪念，这样的痛苦一点点没有属灵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但是我们也知道，感谢主，还有一些基督徒啊，就是这些属灵的基督徒，无论是苦与乐，都有神的同在。正如一首诗歌的副歌所唱，他说：“即使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即使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他说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失去的东西，无论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亲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就我们的牧长，他失去了他在短短的时间失去了他一连两个亲人，我们失去的东西，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时间，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你为主而活的时候，神以他自己来代替你所失去的东西，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赏赐。所以当我们度过了这个人生这几十年的这个实习期，苦辣酸甜都会过去，唯一长存的只有爱，神爱我们的爱，我们爱神的爱，还有神为我们的在永生为我们所预备好的那奖赏，就是保罗说那荣耀的冠冕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神的心意和工作。那我的时间不太够了，我会快一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4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要藏在你们里面，枝子又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怎样。所以那什么叫藏在神里面呢？这就是一种关系，我们跟神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就像热恋中的情人的一种关系，两个人一刻都不能离开。就像雅各说，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就是这样一种境界。弟兄姐妹，你跟神，你跟我们的主耶稣有没有这样一种关系？你说没有，可能目前还没有。那我们怎么才能有这样一种关系，就以至于就像主耶稣说藏在主里面呢？黄牧师曾经跟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每天读经至少30分，实际上这就是保守我们自己藏在主里面的方法之一。当然还有祷告， 你有没有每天，你天天和神有没有祷告，天天跟神有没有倾心的吐意，你去听他讲，然后你去跟他讲，弟兄姐妹们，每天我今天在这里面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点的不是挑战，只是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点的这样的分享。每天弟兄姐妹有没有，你可不可以每天早晨你在你目前的时间你再早起三十分钟，你早起三十分钟，就三十分钟，你在你一切的事情开始之前，你在神面前你安静，你等候，你默想，你祷告，你的心才能不忙乱。你这样做了，我向你保证，虽然我不算不得什么，但是我敢在神面前向你说，这是你一天蒙福和得力最大的秘诀。每天早晨在神面前倾心等候祷告三十分钟。还有就是服侍他，你服侍他，你的心才能不忙。神保守你，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有神的保守和赐福，你才不累，你才不乱。常常我们说我们的身体累不可怕，我们的心累，我们的心乱才可怕。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当我们属乎我们的肉体，我们必从我们的肉体受败坏；当我们顺乎圣灵，我们一定不单单是得到永生，我们还能够得到我们眼睛不能看到，耳朵不曾听过的那样，我们心也不曾想到的那样的从神来的这样的祝福。最后我用一句话来跟弟兄姐妹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苏格兰有一位牧师叫乔治麦当劳，他曾经有一次讲到说，他说若人所做的没有上帝的同在，他说不是惨遭失败，便是悲惨的成功，便是悲惨的成功。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一个世界上，即使我们侥幸成功了，若我们属乎肉体，没有神的同在，也是悲惨的下场。所以我求那施恩和怜悯的主，帮助我们约哥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成为属灵的基督徒，让我们一生能够为主而活。阿们。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我们求那施慈爱和恩典的主，帮助我们若哥教会的每一位基督徒成为一个属灵的，成为一个为主而活的基督徒。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